下再久一点。我这几天我在学会都有休息到很好啊，啊我每天这个傍晚的时间啊，我都有在这边散步。第一天呢，我散步的时候，因为这个松树很大棵嘛，所以它有很多枯萎的树叶在那个下面啊。我虽然有穿拖鞋，但是有时候它还是会刺到我那个脚的。它会有刺哦，你们知道吗？那个啊，所以你们不要刺脚到那边去散步哦，哎，尤其那一颗大颗那一颗，所以它会刺脚的，它有刺。我要讲这个，不是说哎叫你们把那棵树砍掉了，因为大智度论哦有一个譬喻啊，有一个什么譬喻呢？他说佛陀教导我们的这一些佛法。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呢？那龙树菩萨说，佛陀在经典教导的这些方法，它是让我们呢，就好像呢，有穿鞋子一样，穿鞋子，那你进入到村庄里面去托钵，或者是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呢，你才不会被刺伤。就是你有穿这个鞋子啊，那你去到哪里啊，都不会被这个烦恼啊刺伤自己的脚。所以你如果在网络上搜寻那个格吉啊，格吉这个词就是木屐啊，木屐啊，古代的木屐，就是啊大智度论就有这个譬喻啊，他说我们如果修学戒定慧啊，他就像穿了鞋子啊。我经常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也自己也有运动，那我也是想啊，如果我们赤脚和跟穿球鞋是不同的，所以你穿着球鞋啊，啊或者有穿着袜子，那就不会受到伤害啊。我前两个礼拜在那个纽约啊，有一个上海的老医师，他就说，尤其女众啊，大家要习惯穿袜子。我们男众穿袜子会流很多汗哦。那他说人呢要穿袜子，我说为什么？他已经93岁了哈，他可能一定要穿了，但是我们都不穿袜子。他说原来我们的脚板底下哈，中医说脚板底下的穴道呢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脏，对。所以有一些人，如果你经常觉得你肾气不足哦，就是你睡觉还是你平常的时候，那个脚的保暖要做好，脚板的保暖要做好。但是我的体质是很热的，像我刚刚我坐在这里哦，你看电扇吹着我，其实我衣服湿掉了。
好，
我有去换一件，你刚换黑色的，你换黑色，因为我是一个很热性体质的人哈，所以这个中医师就说我要吃凉的，不能吃热的东西啊。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像我们刚刚那一堂课提到啊，那佛陀教导我们的方法呢，它是要经过八万啊培育起来的。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过去是带过来，你今生呢，我们一接触到呢，它就很快可以上路。不管是你看有一些人他学习经论，他看到之后呢，诶，他就觉得似曾相识，对不对？
对。
你们有这样吗？
有
还是好痛苦啊如果是很痛苦的话啊，就是过去是没有这一方面的善根啊。如果是你看到，不管你是看到经论还是你修学禅定啊戒定慧，如果你一接触呢，你就觉得似曾相识，那就是过去是你有那个善根，你有种过那个业的种子。那如果我们今生看得不是那么的欢喜的话，那就是要从今生培养了。如果我们今生不产生欢喜心，那未来也是相同的。所以在那个般若经啊，般若经就是我们那天介绍的那个摩诃般若经的45品那边，他有提到的。他说为什么有一些菩萨呢，他一打开般若经来看呢，他就觉得很欢喜，似曾相识啊， 所以他很喜欢读《般若经》、听《心经》啊。那因为他过去是他接触过这个《般若经》菩萨道的思想之后呢，他不懂的，他会问老师。那所以呢，他今生遇到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很熟悉。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啊，在经典里面他有教导，如果我们不懂的一定要问，你可以问师兄，也可以问师父。那没有的问的时候呢，现在有很多网络嘛，你就可以在网络上查询资料。就是我们要把不懂的要搞懂，那我们以后呢在接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似曾相识。我们人跟人之间呢，除了对法之外呢，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因缘也是这样子的。你看有些人哦，我们碰到他就会觉得似曾相识，对不对？有些人呢确实是似曾相识，但是那个是讨厌的经验啊，也是似曾相识。那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的啊。所以我每次到一个地方啊，那有一些地方我会觉得诶，很能够让我心情安静的啊，平静下来的，我会很喜欢住在那一些地方啊。如果那个地方有很多人来找我的出去玩啊，喝咖啡啊，我就不喜欢那种地方，因为没有办法让我静下来啊。我是比较有那种孤僻的个性，哎，我不太喜欢出游的，我不喜欢出游，那我喜欢自己安静啊。所以有太多，所以大家下课 happy 是 OK 啊，但是不要太吵就可以了啊。所以待会吃饭大家知道了啊。我所以我在佛学院教书啊，那一天我在那个纽约哈，有一个一同事的学生很好笑，他一上来讲呢，他们就说哎，就是听过，就是毕业之后呢来美国再听到老师的讲课，所以他很开心。但是他后面补了一句啊，他说以前在佛学院听老师讲课呢，在上课的前一天呢都头痛啊胃痛啊，你知道吗？他意思是说我上课很严肃了，他意思是我上课很严肃，但是现在出来听老师讲课就不会那么严肃啊。当然啦，因为我们在佛学院是教深重嘛，跟教居士不同的。如果教居士太严肃的话，明天就只有文娱来了。所以不同的那个因缘，我们自己也要调整啊。啊，嗯，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二部经。第二部经的这个前面哈，大家也是没有应到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因缘不可思议哈，连拿去扫描 Photostat 也会漏掉了一两页哈，然后我们刚好今天的 PowerPoint 又发烧啊，不能够投啊，那所以大家这一页也是先听我讲啊，那下一页才会有经文。那第二部经呢是介绍这个中部的聚义经，第二十一的聚义经。那这一个翻译呢是香港的肖老师，肖志修老师。我之前在要讲慈悲喜舍的时候呢，我找到这部经。那我看到这部经的时候，我觉得越想越有趣，所以呢我来美国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啊，这里面我看到的一些给我的启示啊。因为读阿含经跟读其他的经论都一样，如果我们看了之后对自己没有启示，那是不会有什么感动的啊，不会有什么感动。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一定要知道说这个东西它能够带给我什么利益，否则的话我就不要学，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有给我某些启示，我才要去读它。所以我们的这部经呢，大家待会我解释的时候，你会了解啊、哦。在佛陀教导僧团呢，僧众也是很严格的。佛陀他教导僧众也是很严格，对居士呢，应该也是不敢太严格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聚义经啊，句子的聚哈，它是句子的聚。 句子的譬喻经。那这一部经呢，是佛陀在舍卫国啊，舍卫城啊，舍卫城。那时候有一个叫摩利耶婆求那的比丘啊，那这个在僧团里面呢，他经常呢，佛陀都是指派这些比丘定时的去跟比丘尼开示，定期的跟比丘尼。我们现在比较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男女平等。所以比丘尼呢，有一些道场他们也认为不需要比丘来开示，因为呢，我们比比丘还要那个，还要有能力这样啊。当然，因为有一些比丘自己不知爱呀、啊，所以会被女中看轻，我觉得也是自讨苦吃啊，自己没有长进啊。如果是按照那个佛陀时代的话呢，那个比丘尼呢？就是固定由比丘来给比丘尼开示啊。那其中呢，这个拔丘那比丘呢，就是被指派到跟比丘尼开示。但是开示了之后呢，这比丘尼跟他非常相应啊。我不晓得是不是他长得很帅啊，不知道。但是这比丘尼跟他非常相应，所以他们两者呢，经常来往啊，啊就是。比丘呢，经常到比丘尼的这一边去开示，然后互动的非常好。那所以因为互动的很好啊，所以当有人在比丘尼的面前呢讲这个拔丘那比丘的故事的时候，他就不开心。那相反的，在这个拔丘那比丘的面前讲。那一些比丘尼有什么过失，他也不开心，就是他们会有那种，会觉得别人在批评他们的偶像啊。现在我们都喜欢偶像嘛，哈，那所以呢，这时候呢，僧团就有比丘呢去找世尊啊，跟世尊说，那他们有拔丘那比丘跟比丘尼有这种情况，那佛陀就说好，去把他叫过来啊。我们在很多经典里面呢，会看到说，哎，佛陀好像是神通广大的，对不对？他张开眼睛呢，他如果他想要了解你的心想什么，佛陀很容易就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了，对不对？但是在很多经典你也看到，佛陀他是没有显神通的，就好像这部经，佛陀也是要听别人报告之后。然后他才去传呼这个比丘过来的啊，那所以在阿含经有很多时候呢，他其实没有显神通，一直显神通的 啊，所以我们误解就是佛陀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在阿含经看到的佛陀呢，跟我们人一样的，很多事情如果没有人跟他报告的话，他也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些比丘跟他报告之后呢，然后佛陀就叫这个拔丘那比丘来。那叫拔丘那比丘来之后呢，佛陀就直接问他了啊，那你是不是跟比丘尼有这样子的问题啊？互动的很频繁？那他说是。我们一般如果听到之后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不是。
哇，你好诚实哦，你这个是乖学生。
那
啊，
佛可能会说
哦，佛可能会责难他啊。那通常我们如果听到佛陀这样责问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没有啊，
除了没有啊，就是。谁打小报告啦？谁说的 啊？我们心里面一定想先把那个告状的先找出来，对不对？为什么他要告诉佛陀？其实他不告诉佛陀，佛陀神力一显的话，佛陀也知道嘛，对不对？但是呢，在阿含经你看不到的，从来阿含经你看不到说这个被问的人哈、啊，去追问佛陀到底是谁说的？你在经典里面看不到这种情况的，看不到。就是你在经典里面，你看到僧团呢，我们要举发别人的过失，佛陀有交代说要有五个条件，你才可以去举发别人的过失。 大家看那个注脚有吗？哦，看不到啊。哦，你们都要用想象的啦哈、哦。就是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呢，497经说我们要告状呢，要有五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呢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就是别人来佛陀这个禀告呢，这个问题呢是真实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条件，不是你想象的，你是真实的。第二个呢是要在恰当的时间，在恰当的时间才能告状。比如说我要跟这个会长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要找恰当的时间，因为众生啊，早上讲、中午讲跟晚上讲是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啊。如果你跟你的太太哦，你要指正她的习气哦，你要再点一根蜡烛，在晚上呢看不太清楚的状况下讲，这样比较有效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哈、啊，这个环境会影响我们的心境的，环境会影响心境，你们承认吗？
承认。
我们被这个环境影响太大了，所以呢，我们选择时间啊、地点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指证别人的过失的时候呢，这个时间要恰当。第三个呢，条件呢，就是对他有真实利益。我不是只是挑他的毛病，我是真的希望他越来越好，不只是外表好，还要内在也好。我要让他知道呢，我跟他说这个道理是对他有好处，啊、哦，是真实有利益的。那第四个条件呢，佛陀说你要柔软的，不能够出色的啊。那柔软的意思不是说，你讲话讲的，就是没有力气这样啊。有些人他解释这个柔软呢，就是解释的就是，讲话要速度要放慢，你知道吗？一分钟不可以超过几个字。那当然，那种柔软，有时候我们听起来就会鸡皮疙瘩，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柔软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带有这个情绪化。以现在的表达就是不能有情绪化啊。第五个条件呢，就是要带有慈心，不能有嗔恨啊。所以我们要告状呢，要指证别人的不对，要有五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
真实。
第二个，
时
间要对的。再来，
要对他有好处。
再来呢？
柔软。
还有慈心啊，所以你回去教子女的时候要记着这五个条件啊。
太晚了，
都已经长大了。我读的这个阿含经太晚才读到啊。
慈心还是有用，
对
啊，慈心还是有用，虽然大了还是有用。
怎么样？
没
有什么
问题？为什么他要去告诉佛陀，而不是他自己去跟他说呢？哦，我的意思是告诉更上一级的那个更 powerful 的人的好处。
哦，你说这个告状的人啊，
啊、
哦，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僧团里面呢、啊，如果佛陀在呢，他一定会先请老师来说了。如果说很小问题的话，他自己评估他能说，像舍利弗哈、哦，我们中午要讨论的经就是有这样，有一些如果是比丘认为他的那个师兄能够说的话，他就叫师兄去了。那有一些问题可能比较严重，他就会请佛陀去跟他说，请老师说啊。就像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啊，一个家庭里面嘛，有一些问题我们叫姐姐说、哥哥说就可以了，有一些问题要给爸爸妈妈说的，就是有这样的差别而已了啊。
通常那个也是，他们也会先去跟他说去。阿含经里面常常看到他们去跟着比丘说，
然后比丘不听，
他才去跟佛陀。
哎，对，有很多种情况了哈、哦，很多种情况，哎，对，不一定都是只有这种情况。好，那这个禀白了之后呢，那这个 佛陀呢就叫这个拔丘那比丘过来，然后就问他这个当刀直入的问题。他不是先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跟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啊？不是谈这个问题。他首先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出家？问拔丘那比丘，你当初是为什么要出家的？啊，他说我是啊，不是，佛陀说，你知道你出家的动机吗？啊，就是要过着这种没有家庭的生活，啊，离欲的生活。那这个拔丘那说是的，啊，我出家就是为了过着离欲的生活。那你既然是一个想要离欲没有家庭的人，那你就不适合跟比丘尼太多的互动，啊，有频繁的来往，就是跟比丘尼就是异性嘛，啊，大家先听啦，哈，先听完，因为他这一段哈，这一段文经文呢，你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哎，怎么佛陀会用这种方法来开示的？真的你会觉得，如果你一个不了解僧团的人呢，你会很纳闷为什么佛陀会用这种方式来开示。他首先呢就跟拔丘那比丘说，你要想起你当初是放舍在家的生活来出家的，所以你不能够跟比丘尼有太频繁的来往。诶，我们听到之后会有点惊讶，诶，大家不是出家人吗？他又不是跟女众居士，对不对？他跟出家比丘尼而已嘛，为什么佛陀说连这个都不行呢？啊，那我们接下去看哈，接下去看你们还没有嘛，对不对？
有
啊，有了，刮胡二嘛哈，刮胡二这边啊，啊，有了有了，可以重现这个经文了。好，刮胡二的地方。那第一段呢，就是佛陀跟他说，拔丘那比丘啊，如果有人呢在你的面前说那些比丘尼的过失，你应该要舍弃这些世俗人的爱着、世俗人的想法，那你应该要保持怎么样呢？内心要如如不动，而且呢不能暴于恶的语言，要保持友善、悲悯，保持慈心，内心没有嗔恨。这个是说比丘尼的过失哦。然后你自己本身的比丘，内心里面要保持如如不动，保持慈心，保持悲悯，不能暴于恶的语言。接着，如果有人呢用手啊、用木棍啊、用刀来伤害那些比丘尼，你也内心要保持如如不动，不能说恶的语言，保持友善慈心，没有嗔恨。 OK， 这个是针对那一些比丘尼的哦。好，再来第二，针对你自己的。佛陀说，拔丘那，如果有人对你说你的问题缺点，你也不应该如世间人那样的爱着世间人的思想，你内心要保持如如不动，保持友善慈心，没有嗔恨。那相同的，如果有人用刀、用木棍来伤害你的话，你也应该内心要保持如如不动，保持慈爱，没有嗔恨。大家看完这一段之后，会不会觉得佛陀很残忍啊？
对
啊，
对啊，
不会啊，为什么？
会啊，
会哈、哦。
对啊，
啊，为什么？
因为不合常理啊。
不合常理嘛，对不对？
对啊。
如果说针对，如果是针对我的话，还说得过去嘛，对不 对？如果是针对我的个人，别人诽谤我，别人打我，我都忍耐，这个还说得过去嘛？对不对？我要忍耐。哦，那如果是说，他伤害那一些比丘尼，佛陀也教导这个拔丘那比丘，你也要相同的，你也要忍耐，而且如如不动，不合常理。
对，
对，然后怎么办呢？ 你们觉得佛陀是这个经文哪里出现问题吗？为什么佛陀会这样讲？来，会长。
假如你，他主要是看你自己的内心对事情的反应。
嗯。
假如说你跟着起波动，你自己就染浊了。
那、啊、如果真的有人去伤害这些比丘尼呢？真的用刀啊、用木棍啊伤害他，然后你都如如不动？
没有，那个事情它已经发生，没办法改变。
嗯。
你要是说你起嗔心那些，
嗯，
你倒不如让自己心平静，送一些慈悲，让那些比丘尼
早点往生。
就从一眼看就是这样子，因为。比丘尼会被刀棍受所伤，一定是
过去的，
一定一些因缘造成的。因缘既然
你为什么不尽一点力去赶快救他？
不，他就是看到已经出类了，已经发生的话，
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发生，或者是是
还没发生，
他在现场。
哦，
这很多这很
经文没有讲啊，
对，很多没讲，
情节没有讲到。
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让自己
okay,
能够
来
心平。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就是内心不变，心里没有嗔恨，他并佛陀并没有说你不能用很平稳的心去救他，去阻止这个
对
救世
对
对，
嗯，赞同。
所以呢，
就说你可以处理事情，只是你要不能把自己情绪搞到里面去
啊、嗯哦，不能把自己的情绪搞在里面去。
可以，就说你可以做，就说应该做的事情。
是，
就是说你，就说你，并不要说这个比丘尼，连平常比如说你小狗有人对他伤害的话，
嗯、
我们有应该有一个义务要去防止这件事情，因为对两方都有好处，因为。打的人他们也有将来有因果、
嗯、
被打的人也被伤害、
嗯、
所以对我看起来就是说并不是说佛陀并不是说他没有说佛陀并不是说你不能做这件事而是说你要用你不能用什么样的东西
心
理对这是我说的讲对不起
嗯嗯 嗯, 嗯很好来还有没有其他、
嗯、
来
我就说如果和你就是类似这种修和比如这个比丘和比丘尼他们之间有来往就像您说的他们以前有一些业力的作用是一些前面东西的结果、
嗯、
那就是这些告状的人、
嗯、
我怎么觉得这些告状的人也是不善的
不善的
我就是觉得我只想问一下那这些告状的人你怎么去判断他的动机是善的还是不善的就是说就我们来说就是刚才这个师姐说这些小狗或者是伤害他他们我们应该制止这件事情，但是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判断我们的干预就是出于善还是出于不善。我们很多时候，有的人说别人，他可能觉得我是善，就是他觉得是善，但我看来他
不一定是善。
对，就是这个是很难区分的。那要是如果说这些都是因缘已经安排好的，那我们再去猜表，不定我们也会有结果的。
嗯嗯嗯，好，好，好，来。
这个人的行为
啊，
一个是可以不说，他是行为，他行为，但是他的人，我的希望他能够提高。
他说他希望，你再说一遍改过。
他希望他能够改过。
前面那句。
比如说，他憎恨那个其他人，憎恨他的行为。
啊、他说憎恨的是那个人的行为，而不是憎恨那个人。那他希望那个人他能够改过。
哦，憎恨那个行为。
对，他不是憎恨那个人。
就是跟男女互动的太频繁，这个行为是吗？啊、哦，不是针对那个人。
你是指告状的吗？处罚的人。
对
的人，
对啊，佛陀当然是会针对事，不会针对人的啦。啊、哦，好，还有吗？有没有其他人的看法？
我看这个比丘是应该当时是保持如如不动，他也有观察当时的因缘。
嗯，
然后就根据当时的因缘来做应该做的事，
嗯，
也不是说不做任何事，是好像这个师兄讲，
嗯，
还是没有做，但他要观察当时的状况，知道的因缘，然后再做一个做的事，
嗯。好，
那对，有个人杀了反人，那个人喜欢一个人，就阿育王的黑阿育
啊，
后来他改过以后就
就被阿育
提背了。
嗯嗯嗯，在因为大家你们没有没有你们是在家，因为没有出家嘛，所以你们大部分没有看过这个比丘戒，对不对？啊，出家戒，嗯。因为在比丘戒里面呢，我们以解脱的法来说呢，第一个比丘戒要对治的就是淫欲心，就是男女的淫欲心啊。这个是在出家戒来说了啊，出家戒在家戒不是。那出家戒的话，它第一个要对治的就是这个。那这里哈，我们看这个。瓜胡二这边啊，那佛陀说你应该要舍弃世俗人的爱着跟思想，这个是关键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既然是身为一个比丘或者比丘尼，我们的互动不能有世间人的爱着跟想法，就是因为这个爱啊，这个在巴利文叫做 Pema P-E-M-A P-E-M-A， 这个巴利文的 Pema 呢，这个爱呢有三种爱。他说第一个是男女的可爱，男女的欲爱，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属于家属的爱，有亲戚关系的爱，那这个都是属于，这两种都是属于比较属于贪爱方面，就是比较属于有私心的。那如果是第三种爱呢，叫做慈心的爱。那慈心的爱呢，慈爱呢，它是善心跟微作心。那我们家庭里面可不可以有这一种慈爱？
可以
啊，对不对？比如说我对小孩每一个都是平等的，不会有这个爱比较多这个爱比较少啊，不会有这种分别。那这一种就是属于无私的，是属于慈爱啊，第三种。那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舍弃世俗的爱呢，就是我们不能够是因为他跟我比较投缘，或者是我们看起来大家比较似曾相识，用这种世俗的角度呢来互动的超过那个戒律的规定。所以佛陀在这里的原则就是，只要我们舍弃了这种世俗人的爱，那我们是可以互动的，就是男女还是可以互动，就好像我们出家众可以跟居士互动一样，对不对？你看出家众可以跟居士互动，为什么佛陀规定出家众不可以跟比丘尼互动呢？这个是很怪异的嘛，对不对？那佛陀主要就是要让这些比丘跟比丘尼呢，这个拔丘那比丘跟这些比丘尼要舍弃世俗的爱。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建立的好感，如果你不去禁止的话，他接下去就会懒着了，懒着的话他就只有听这个拔丘那比丘的开示，其他比丘来他就不欢迎了，会有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啊，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我们跟这个老师好像觉得比较相应，我们如果说对这个老师产生了这种世俗的爱，结果是什么呢？其他的老师来我都不想应，这个就属于世俗的爱。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慈爱哈，它是有智慧在前提的啊，有智慧在前提。所以它的慈爱呢，是只要你是三宝，你只要你讲的是正法，那我就能够呢放下自己的我执来学习。那这种就是属于 跟佛陀随顺的思想啊。来，你看看你什么？
就是世俗的爱，或者是染浊的爱，
是
怎么判断
的？哦，我刚刚有说的，它是出发于自私，它的出发点是自私。那佛陀讲第三个相合佛法的爱呢？这种慈爱，它是跟无私相应的，就属于佛教里面讲的慈爱。就好像我，比如说我对父母的爱，它跟世俗的爱跟佛法的爱两种是不同的。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侍奉父母，我对父母很恭敬，很爱父。那我怎么判断它是世俗的爱还是佛教的慈爱呢？这个就看我们在这当中里面，我如果是真的是希望我的父母呢，我爱护他，是希望他现身能够得到快乐，那我就可以给他很多物质的享受，对不对？但是我要希望他未来啊，结束今生之后呢，未来能够也很快乐，那我们就要给他一些精神上的帮助，就是不是只有给物质上的帮助而已，我们还要给父母精神上的这种帮助，就是我们要帮助他，比如说父母是很多负面思维的人，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运用自己的智慧影响他，不要有那么多负面的思维，要让他慢慢的改变为相信因果，相信三宝。那这样的话呢，他比如说以前他对于邻居，对于其他的家庭成员都没有办法互动，我学佛之后，我希望母亲父亲现世得到快乐，来生也得到快乐的话，那我就要想办法除了物质以外，我要在生活上给他这种身体力行的改变。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呢把世俗的爱转换成无私的爱，就对父母是无私的爱，而且我们还要教导他什么呢？要影响他，我们学佛之后呢，我们对父母的爱呢不是只有物质的，而且还有这种因果观念的教导。那有一天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这个没有一定的，对不对？父母先走还是我先走，世间无常是没有一定的，我们也要教导家人有这样子的这个知见啊，正见呢，就是人生啊，它本来就是无常的，我们只要有生，没有东西是不会消失的，有升起的东西它就一定有消失，只是迟早的问题。那我们要让父母知道，我们能够带得去的东西是什么，能够带走的东西是什么，万般带不去，唯有什么，
业随身。
你们都会讲哈，唯有业随身。所以我们今生不跟别人结善缘，不那个跟这个善法多相应的话呢，我们带的都是恶业。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爱护自己的父母啊，应该要教导他培养善业，他们没有的我们要让他培养，他不会供养三宝没关系，我买好东西带他来供养三宝，你知道吗？在阿毗达摩里面呢，这种虽然是属于制造出来的善业，但是它都属于善业，它还是属于善业，至少它不会排斥，不会说我到了这个学会的门我死都不要进来啊。那你可以跟他说，其实师父没有那么害怕啦，你进来看一看嘛啊。那就是慢慢引导他们呢，在观念上呢相信因果，然后呢让自己呢在生活上培养善业。那这种即使以后因缘结束了，哎，我们大家彼此分离了，他都可以带着这一些善业到好的地方去，这个才是叫做无私的爱吧，这样了解哈。所以他自私的爱跟无私的爱，它是有一些界限的啊。虽然表面上其实你看不出来哈，但是它是属于善的还是属于不善的，其实是可以从品质上去判断，品质上还有它的结果啊，它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这一段里面说，出家中应该要舍离世俗的爱， 跟世俗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啊。嗯，他所以他不是说，如果真的有人去打这些比丘尼啊，还是打我的话呢，就是摊开给你打吧。佛陀不会这样的啊，就是他只是不要有这种世俗的心而已。这些比丘跟比丘尼他们还是可以互动的，还是可以去讲法的，没有问题的，你只要没有懒惰都可以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佛教有很多这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相应了我们的宗派，其他的地方你都不可以去，其他的法你也最好不要去碰，因为那一些不能让你解脱的。这一种观念其实我觉得你在阿含经是从来看不到的，完全看不到。因为佛法里面所讲的慈爱呢，它不是只有特定人选，它是一切众生的。所以我们学佛之后要学习到这种无私的爱呢，这种无私的爱就是我这个因缘可以跟你很好，我可以跟你很 friend， 但是我走之后我要引导你，不要因为我离开你哭泣。如果你哭泣你舍不得，这个就是你落入了世俗的爱。而且我当老师的没有教导你提升自己，这个就是我当老师的问题。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从阿含经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用在生活的面向是很多的，它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学习之后呢，也许大家说哎，有朝一天哎，我也会死啊，那你们来送我的时候不能哭，要哭躲在厕所哭。我现在哈，我上个月啊，上两个月我在台湾有一个跟我们很福音老师很好的一个居士啊，他的先生往生。那我们知道之后呢，就是他先生断气的时候他有赖给我，那我就跟他说，我们学佛的人啊，第一个就是你千万不要让你的这个我们亲人这个亡者啊，对我们再生人啊起了这一种放不下的心。如果我们让他感觉我们放不下，他就会更加放不下。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亡者的身边呢，要保持这个正念正知，不能在他的面前哭。这个是我一直都教学佛的人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勇气。那我们要宣发情绪，因为我们还是世间人嘛，但是你不要在这个亡者的前面哭，你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哭啊。但是我们的情绪呢，就是学佛之后现在就要开始练习啊。也许大家说，师父现在我还年轻，你跟我讲这种太遥远了啊。不是的，我们学佛啊就是要做未来的准备啊，未来事情发生的准备。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先走的，不知道的。但是你说两个人一起走也会一起去投生吗？每个人的业力也不同的，我啊，所以那个什么啊，什么朱丽叶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啊，哦，那一种啊，也不一定投生会在一起的啊。那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说学佛之后好像好冷漠无情啊，其实不是的。佛陀教导我们这种不要有世俗人的爱呢，他说我们的爱要放在善的地方，叫做慈爱。他还是要有爱，但是这种爱呢，我是要让我的亲人，我身边的人更加的有这种免疫力啊，免疫力。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呢如如不动，内心里面呢如如不动，而且保持慈心。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的心境能够那么平静的话，我们处理事情就不会手忙脚乱，对不对啊？所以在学佛的过程呢，经典其实它是很白话的，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就像佛陀这里所教导的，我们如果自心不会为这种世俗的爱着啊所束缚的话，我们帮助别人才帮助的有意义啊。 所以我看有很多我在台湾住二十几年啊，今年二十一年，在台湾，我快要变台湾人了啊！我在那里住那么久，我看到佛教有很多情况是很值得我们省思的。佛教啊，真的，我们有很多人呢，都是那种开创型的。这种有一些修行者，他都是开创型的。开始的时候呢，哇，只要自己的因缘允许啊，都不断的去开创。开发这个新的天地，自己有自己的天地。但是呢，有一天当我们走的时候啊，这一些东西留给后代啊，第二代啊，多辛苦啊！我看到都真的是不忍心。从第二代、第三代开始，都很苦的，都很苦。就好像我们盖一间很大的房间啊，很大的房子。我在纽约，我看到一个居士。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哇，规划得很好，盖好大间的一个房子，一心想好说，哎，大家结婚之后呢，就是大家都住在一起嘛，所以房间呢就比这个房子还大，他们孩子的房间比这个房子还大，你看他多有钱。但是呢，盖完之后呢，小孩子长大了，娶了老婆了，有了 baby 了，怎么样呢？全部都搬出去了。所以这么大间的房子，两个老人在守着。最后呢，他说什么呢？我看我还是去卖掉这个，来去租一个小的，有没有啊？或者是租一个房子啊，买一个小的房子来住。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我们预设的东西跟事实的发生有时候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本身如果没有做好这些预防啊，健康的心理建设的话，通常我们都会很难接受事实，对不对？那你有了这种平稳的心境呢，你看待这世间的一切呢，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好在意的了啊。为什么呢？就好像这个房子，如果这个房子着火了，我问你，你们先拿走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房子着火了，你要带走什么？
都不带
啊，
都不带，
人先走出去嘛，对不对？
对，
什么都不要拿。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啊，他说就是这样，我们无常的世间啊，什么都带不走的。为什么呢？人先走出去，只要人有命啊，改天还可以盖房子。那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有一天他一定会死给你看的，你知道吗？不管你怎么爱着他，他有一天就死给你看。如果真的这个生命结束之后呢，我们能够带的就是善业跟恶业。他说我们如果今生不赶快储存多一些善业，我们带的都是恶业的话，那你就像这个房子烧了，你能够带什么，对不对？你没有把这个人先揪出来的话，那这个善业你先培养起来的话，那未来就没有留得青山在了，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重新再盖好的房子啊。那所以我们如果有善业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自己以后是要做一个更有福报的人啊。所以在看阿含经，有时候我自己觉得阿含经有很多里面没有写到的东西，但是你在短短的经文你可以去思考它里面的含义，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啊。好，大家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来，请说。
您刚才说如果亲人去世的时候让人看见有不好的后果是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些人啊，我们有一些众生，他的业力的关系哈，他不一定能够立刻去投生的，有些他会耽搁一些时间，然后才去投生。那有一些呢，他是会立刻就投生的，所以你哭是没有影响。但是我们不知道嘛，因为我们没有神通，我们不知道亲人到底他的业力是不是立刻投生的，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当的是不一定那么快投生了啊。那我们不要在他面前哭， 主要就是不要让他对我们产生那个不舍得的心、啊、
那跟蓝雅图那有关系吗？
有啊，因为如果他是你的很亲的人的话，他会觉得哎，你自己是不是留下你一个人，是不是你能够过得很好，他会有所放不下。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他不投胎这件事情对他，或者他晚一会儿投胎对他的这个后果很严重吗？
啊，对对对对，如果在佛教来说是有一点严重的，哎，因为他如果说起这一种对于生人啊哈亲人起这种贪着心，就是贪嗔痴的心，在佛教来说，当然如果你我们的亲人大部分都是起放不下，就是贪嘛哈。但如果说刚好有一个坏人，他的冤敌来到他的面前，在那里骂他，他也会起嗔的、啊。这个王者他也会起嗔心。那这种不善心，在我们佛教来说，他就是因为会在这个死亡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会以他最主要的这一种最后的心，决定他去投生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来人道或者是天道，都是善心的，才能够相应这些地方。如果我们是嗔心的，或者是贪心的，可能就是不善道这样。哎，
其实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哈，
是
的，对，因为有人往生的时候，就每次都要请人在那边练八小时、十小时，就是对死者来讲，如果我是一个死者，我会觉得这是很浪费自己的生命啊，对不对？人家要死，就等他好好死，为什么在这练？
这个是要分别说，分别说，对，如果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亡者哈。或者临终的人，他本身就是很相应这个念佛的，那这些佛号呢，对他有安心的作用，那个是有用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在家里怕鬼呀、怕暗呢、他开着佛号，他比较好睡觉的，相同的道理嘛。但是对有一些人呢，这一些佛号呢，这一些声音，它就是一种干扰，他睡不着，他要全部的都要关机。他才可以去，所以这个众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
可是大部分都不是死者决定啊，都是
对，就是都是生者嘛，哈。
对啊，而且是那个僧团，不是住
僧团，
是住院
团。对，你不会请他来住院的，人家没有请他来住院，他都来住院。哦。
所以这种我们自己家属要做决定啊，我们家属自己要做决定的。对，如果说我们很了解我们的家人，他本身也很欢喜这种道场这种方式的话是 OK， 即使他没有交代遗嘱也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家人他没有学佛啊或者是什么，那就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我们自己要做决定啊。
可是，在台湾哈、是很多的山头哎、很多的山头要来给你住院，你不让他住院，他们会起冲突。
有这么好啊？免费的哦。
对啊，还送你钱呢。
哦，所以还送你钱啊？
对，这台湾是，台湾现在是，就是说很多很多住院的。
但是在美国没有啦。不过我自己觉得我们家属对我们家属自己要做决定的，真的。
而且住院团真的又要管家属。
啊，对对对，有一些他是要什么啊？
对，要管家属，什么都管。
哎，八个小时不能动，还有什么？就是他有很多，你一定要照他的规矩啊，全套要做完，那个配套要做完，这样啊。所以我们。
特别亲近那个佛法有个制定一个恭敬的法律说，你可以写 A B C 不要那个。
如果我写的大家会看的话，我愿意写、但是因为我们佛教就是百家争鸣的啦，没有办法说有一个标准，就大家各自发，这个我们没有能力。对，不过我觉得学佛之后的。家属自己要有智慧决定咯，那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要适当的安排。
那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哈、哦？佛教会允许安乐死，就是 in the future。
有那个谁呀、啊？我最近看到达赖喇嘛就同意啊，在 FB 里面有公告出来、啊。但是其实这个也是要看因缘啊，因为每个个案不同，就像这个念佛往生的一样情况，你要看个案的、啊。如果像我们，如果人家我们现在都已经是，能活得这么久，就已经觉得很欣慰了啊。学佛过后啊，觉得，所以有一些，如果自己生病了，可能对这个色身也不会懒惰，那可能这种。他用安乐死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本不能够做一个标准答案，不可以，也不可以，对。
所以不会再把它定为这也是一种杀生，对。
哎，对，就是如果是说达赖喇嘛他的回应是这样，但是我觉得
他有前提，
对对，他有前提的，
安乐死本身就有，
对对对对，
他有
对对对，一定要有前提的，对。因为如果说没有学佛的人，还是说。我们其他的家人、本身的意愿不高，我们还是不要帮这个往这个病人做决定比较好。
那个问题，我先进行下去，有问题再
问。哦，好好好。其实没有了，其实我今天早上就是要讲到这里的。
我讲完了。
对，讲
完了。
那个明天才继续讲啊。哎，要准备吃饭了，还要问二十分了啦。
对，今天会提早，十一点半用餐到十二点半。
嗯。
然后我们今天会提早上课，十二点四十五分上课，所以不要离开，吃完饭尽量留在这里。
什么十二点？
十二点四十啊，一点四十五分。
那、你要再讲。
对不起，对不起，十二点四十五分。今天会提早，本来我们是下午一点到三点的，一点到。
不是你再讲一遍，要写下来一下
好。把改成十二点四十五分开始上课讨论，这样下午。
那个是你们分组的、
哦，
对不对？
对。
我们吃饭一直到十二点四十五。
十二点半。
十二
点。我们吃饭到十二点。
啊、哦，对，这个是研讨时间呐、
啊，
一直到十四点嘛，哈、哦。
到两点。对。
对，这个是分组讨论呐、啊。
然后事后就是法师会总结、
嗯、
我们人哈要不要先分一下、
啊、
那因为今天分两组啊，所以我在想说就从那个
美
玲那边开始分、
啊、那边吗？没有，
美玲是在这边，
你要看这边，
因为这边人比较少，
对啊，
所以那个从美玲那边开始就是第一组，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好不好？从琼梅这边开始就算是第一组，
那
美
玲
这边当然就是第二组这样。
OK。
对，
我们可以游走吗？
可以游走啊，如果你有那个能力的话。
这个他自己要选啊，他不要这个题目要那个题目，他一直在游走，
哦、
那就不选了、啊。
这样子这样子，
也可以，无所谓
的。
好，随喜随喜。
对呀、啊。
好，那待会吃饭呢，就是到这个时间，大家在你们自己在找地方嘛。我看第一组就在小教室，那第二组就在这边啊，十二点四十五分可以到这边。那我们有两个主题啦，就是读这个阿含杂阿含经的两个主题，第一组跟第二组啊。那如果你要选主题的话，你自己看了经文再换啦啊。
那上面有。他片上面有写第一组、第二组、第
很短的经文，
就对两页，
很短而已。那他的问题就是，你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有你读了这个经文有疑问，还有不理解的地方，先提出来。如果组长还有学员呢，没有办法回答你，那你再提出来，我再给大家解释。这是第一个了啊，疑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读这个经之后呢，你得到什么收获？就读这部经之后，你得到什么收获？啊？
那个要先分找组长的，
要组长啊。那第一组就是
会长。
那第二组呢？
好吗？
云，哦，竹云 ，OK， 好好好好好，这样可以吗？来，有什么问题？
竹云，嗯，还是礼拜三那个谈到那个愿力跟能力的
问题。愿力跟什么？
能力。
能力啊。
那我的问题是说，通常对我目前的状态来讲，我的解读是愿力等于动力。
嗯嗯。
但是呢，我知道说愿力里面有很多缘起，它有很多的可塑性，也有很多的可变性。
嗯。
那么愿力的很容易有愿力的人，发大愿的人，是不是不但看到了很多的缘起的所可塑性，也是不是有可能他太过于理想，但是达不到？
愿力通常都是超过我们的能力，愿力啊，通常都超过我们的能力。如果说我们的能力跟愿力是一模一样的话，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发愿啊，因为现在就是你到达的 level 了嘛，那个就是能力啊。所以愿力有一点像是它是超出我们很远的范围的，但是是一个我们追求的最终的目标。那这个愿力的话，就是它由我们现有的能力慢慢去按部就班累积到那个能力完成之后，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愿力，这个愿景这样。那所以这个愿力本身，因为它是比较长远性的一种目标，所以它的缘起性当然是不断变化的，不断在调整，不断变化。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了解自己的能力，那没有按部就班的方法，那也许我们就永远达不到这样的愿力，也可能的啊。所以我觉得了解自己的能力，找到适合提升自己能力的方法，这个是最重要的。